真的是好像天道族亲自跟我们在讲道一样，这一篇的一种信息，就它的主要的一个观点来讲，耶稣就像第二位的摩西一样，他在救赎他们出埃及之后，这些门徒就像新的选民，他们要经历过耶稣基督不但救赎之后有两个最重要的大事，一个就是在旷野摩西的那一个喂饱他们，用磐石出水也好，或是用所谓的玛拿天降也好，这种让门徒饱足的，就好像摩西在旷野让他们40年的饱足。第二大事件就是过红海的这个事件，好像耶稣女孩一样的，同样的在红海浪洞里面胜过这个洪水军团，目的要干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明白，因为神最终的就是救赎，是要让在他们在西南山里面领受神的盟约的律法，透过盟约律法一年当中在那边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能够装备自己，然后呢干什么？就是要展开战争，也就是透过所谓的耶稣亚的这种另一个仆人，这样起来来领军攻占迦南地，然后呢把律法呢实行在这个迦南地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领他们来到西南山。今天很多的人不明白，耶稣在新约教导当时的门徒，而门徒当然当时也不明白，同样今天很多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五旬节一定要在这一个圣灵一定要降临在五旬节上那边，他们也不明白，因为他们把今天耶稣的救赎简单化了，认为我们只要一信耶稣啊，所以我们就得救了，结果对领受神的这个道就好像变饼一样，他们是一般一般的，好像铜铃酒席一样的，也好像他们像着菜席一样或是花席一样的，要这样子一排一排的这样子排好，然后按照这个次序由主耶稣给门徒，那门徒再给这些信徒，他不是说、哦、主耶稣直接给这些信徒，不是的，虽然门徒还不大明白，但是门徒还是成为一个主耶稣跟这个信徒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因为就是至终到最后，门徒他虽然不明白耶稣说你们要给他吃吧，但最终主还是变饼给这些人吃的时候，也是透过百姓那个门徒给他们的，而这个在将来他们使徒学会了，他们能够真的直接把这种饼供给给当时候的以色列民选民，所以这里的饼有它特别的含义在。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说是逾越节的时候到了，那表明说旧约的这个时候到的那一个，那真的是变饼之后行传以后。再来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要受难的，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最后只能够让耶稣在受难之后，才能够让他们去体会真正的救赎，不是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不过你们如果注意听的话，你们会想到，本来耶稣不必要透过这种死难，可那一定要死呢？一定要钉十字架吗？一定要这样做吗？就像摩西一样，难道摩西一定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种时百姓才知道吗？不一定，神原来的机会就是透过摩西的救赎带领过红海，然后到五旬节的那这个所谓的西乃山上， 来颁布神的律法，透过摩西的这个颁布律法来教导他们选民，这样就足够了嘛，这样就能够知道了嘛。但是当时的选民的疑顿一定要透过这摩西，到最后的是还是一样的，摩西死了，摩西要死了，然后才能够让那个耶稣也能够来起来。摩西为什么死了他不能直接进入？因为当时的百姓一顿，百姓他们在那边吵闹，结果导致于也让这一个摩西他发怒了，结果他也受损了。哎，于是神说，你个摩西，你因为人民，结果你也不能够进迦南地。这种种都是要谈到耶稣基督的死，绝对不是他神原来的目的，而是没有办法，百姓就是这么愚钝，就好像旧约的选民一样的愚钝。以前我们也是常常认为说，耶稣是这个是一个羔羊嘛，所以他就是神预定好的，他就是一定要照这个计划来做的。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是神原来的呢，还是不得已的？这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清楚。如果受难是原定的目标、原计划的，反正就是无论怎么，就是一定是要受死的。那耶稣为什么当初就不讲？一定要拉拉撒撒，一直到所谓的这个变饼过海，然后一直到礼上的忧畏，然后礼事变饼，礼事谈论这些事情，然后到最后，才跟他讲说他要受难。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嘛？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讲？他有他的理路，他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过程，他有他的步骤，他有今天他的方法，以及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就不明白耶稣的救恩。最后我们又回应到，真的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还是愚顽。为什么马可一定要把这种分饼的事情他们不明白？而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啊。而这位等于说以色列民他们当时跟从着这个摩西啊，他们也不知道这位真正的摩西到底要带他们干嘛。简单讲，就是透过领受的律法，这个神的圣约，然后在这个世界没有这种神的圣约，成为一个混乱的这个黑暗的世界的里面，律法真光能够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去宣扬神律法的真光，来显出神的荣耀。但是一般的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的，都是抵挡神的旨意的，所以一定要换到第二代。刚才他特别讲到说，圣灵降临，他变成一种重新造的一种新人，就好像以色列民的第二代一样的，他们重新起来一样的，是新的一代。以前是旧人，现在是新人；以前是第一代，现在是第二代。那第二代的选民就好像他们的新人被造一样的，那必须要经过什么？圣灵的浇灌，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升天，然后透过耶稣的代祷，圣灵的降临等等的这些过程，以及把以色列民他们这些选民在耶路撒冷那样的同心合意的来祷告等候圣灵，这一些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等一下，我们到第九章就会慢慢去看到耶稣要改变形态，上山祷告，在这边有以利亚跟摩西这样的显现。为什么一定要谈到摩西出现呢？因为耶稣就是这位第二个摩西。事实上呢，以利亚出现也类同这位耶稣，而他们两面所讲的就是在干什么？就在讲到耶稣基督将来要受死，要出埃及的那一条路。路加是比较清楚，现在马可没有这么清楚，但是至少耶稣变貌是要让我们启示， 这位耶稣就是那位第二个摩西，然后他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这是照生命记律法所预言给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弟兄像我一样的，凡是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他的那一位。那么我们弟兄，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他特别引用诗篇78篇，还有他引用以赛亚书的第63篇到66篇来跟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来互相印证。他又特别语重心长的说，因为我们对于旧约圣经的一个模糊不熟悉，不像以色列民，他们至少从小他们就是耳熟能详还能够背的这样的一种门徒来跟从耶稣。所以当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是当他们以后有圣灵的人，他马上就能够回应到说，哦，原来当初耶稣带领我们怎么样来辨别，怎么样来行海面，事实上就是像当时候的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一样的，也像这个耶稣一样要来攻占，前后都可以当呼应。那最主要点还是在乎说，我们今天我们所听的道，可能你们今天所听的这个道，你们一下子你们没有办法完全去体会到，讲言人他经过他的查考，他的了解，然后他的分享，我只是再一次的啰里啰嗦的再一次重复一遍，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第二位的那个摩西。因此在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第3章，他在对当时的一个美门里面医治一个瘸腿的以后，很多的人很稀奇的时候，他对他们讲了一篇道，那一篇道的最中心点就是讲什么，你们把那个义人耶稣把他杀死了，神让他复活，今天你们一定要悔改。因为什么？因为那位耶稣就好像生命记所说的那一位，他是摩西第二。今天他们神已经兴起的这位摩西第二，这位耶稣来了，你们要听他，你们一定要听他，不听他不行了，因为你们是先知的后代，你们以后也要成为先知，做先知门徒的，你们不能够不知道，像摩西当初对选民里面的教导，以及今天的耶稣。像以赛亚、像以利亚、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来教导你们这些神原定的这一个选民，要成为先知的角色，要到列国里面成为列国的先知，成为神的见证人。但是他们必须要先明白神的旨意，来做主的门徒。而有的人听了以后就明白了，所以那一次就好像是有我记得是4000人，是不是3000人，他们就领受彼得所说的。5000人，第一次3000人，第二次就又有5000人，而彼得所说的第3章的第22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从民中千难灭绝。所以彼得就直接的把生命记律法里面的预言的那位先知，就是这位耶稣，也就是第二个摩西，他所说的话你们要听。那也就是说，如果耶稣等同这个摩西，而摩西当初的律法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百姓不听，百姓要灭了，同样这位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也是一样照着律法的那种等量，那种吩咐，要照你去遵行他的话。所以耶稣的话跟摩西所说的那些话等于是等同的，他们都有分量的，他们都具有那一种权威，能审判，听则生，不听则灭，都是一样的。福音跟律法是不能分开的，它同具有这一种 就这种等份的，这种分量的，哎，所以当初的百姓明白了啊，我们把这样的应当是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把他杀了，哎，我们不听从，那现在圣灵来了，他见证了，他明白了，所以他们一下子又5000人就信了。可见，我们可以发现说，当我们的这个讲道人他在讲到这一位耶稣就是这位摩西第二的时候，他是用很多的那一种旧约已经有的，然后用新约耶稣再次来重演律法时代摩西所经历过的这些事迹。好，啰啰嗦这样讲完了以后，我要再讲的就是说，我们或许会认为说变饼这个只有5个饼可以变成给5000人，这有可能吗？这个在现在有可能吗？事实上我小时候我就听过真耶稣教会的那些传道人，他们在办联恩布道会的时候，确实他们当初在一个日据时代的时候或是以后不久，那时候的物资非常的缺乏，但是那时候他们有做见证说，很奇怪，他们一点点的饼和一点点的油可以办给所有的这些联恩布道会的人来吃。他们没有钱买啊，没有办法，也物资缺乏，但是当时的机会真的是过用，他们都很稀奇，但是神就是这样子让他们得到真正的粮食。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可以跟大家讲，神真的是死无变有的神。我跟他讲一个见证，不是要自夸，而是要见证出真的这个死无变饼的这变有的这种饼，这个真的是很，只要你信你求，神会给我们的。我常常跟以前有跟弟兄们讲过，我以前从这一个在虎尾，我在那时候跟人在当是传道，在那个时候做见证，到夜晚差不多11点多，我才从那边回到我家里来。我们知道从虎尾一直到嘉义至少有多长，差不多将近有20公里，记得啊，20-30公里。那么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骑到没有了啦，剩下一些油米的啦，那我想说我要去加个油，所以从11点半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个油米的那个那时候那个机车里面油米还剩一点点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倒以后的，让那一个已经是没有油的那个油米香一点点的话，放倒的话还可以骑1-2公里，我就从这一个乡镇的这个镇里面骑到那个加油站啊，骑到那里啊，就等于是没有油了啊，加油站呢关了，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说24小时啊，关了。那关了以后，我说怎么办呢？我怎么骑车回去了？没有啊。结果我就看哎，旁边有一个油行，那我就去说这个还没有卖油，我这机车没有。他说我有卖油，可是没有卖你们这个汽油啊。哎呀，哎，他们一般都是一般油，但是不是我们一般的gasoline的这个。哇，那怎么办？加油站没有开，关门了，然后油行没有了，那我怎么办？我那时候很单纯，我不像现在说我叫车子，计程车夜晚都有，那叫车我就自己坐车回来的话，那车子放在那里。我那时候都没有这样想法，我那就想到说，我有一个弟兄，那个他也是当传道，那是罗振生传道。那时候呢，他说他骑了那个机车是教会给他一个很旧的车，是破车，常常呢就是要启动就很难，那修理也是说实在，教会也没有好好给他修理，所以他常常骑那个破车。啊，他常如果去访问呢，他说啊，如果不能启动就祷告啊，不然怎么办？那常常一祷告完，哎，他就能够启动能开了。他每次都是这样子啊，说他跟我做过这样见证。那我想说，既然我们的传道人 不能启动的车子，他祷告以后，哎，他车子能够去继续访问。那我今天我来做工，我要回家，我今天没有油，我难道不祷告吗？我就在那边祷告，我说神啊，我今天要回家，我做完工我要回家睡觉了，求你让我能够开回我的家。我这样祷告以后，然后开始我就发动，哎，完全没有油的人，他竟然可以发动啊！哇，那发动了，我就开始坐上去，就开始一直哈利路亚赞美诗，连连祷告，一直坐在车上，然后一路就开始朝车的车就走了。那我们一直开，就一直用连连祷告，祷告，那一个冥想，那边有一个什么湖什么山呢、啊？那站在那边，那到了一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哎，我干嘛能够骑这么远？因为到那边已经有一半路了，哎，那一半路了，那我在想说，一念之间想说，或许我机车还有一点油，不然怎么能够骑这么长？好了，你不要想，没事，心里面一动这个念头，呼停，车子停摆，熄火，哇，我想说，哦，糟了。这里乌漆抹黑的又山上，那时候我们民雄那个地方的话是在那个五凤工专的时候，现在这个五凤科技大学的那个附近，那根本那个时候很荒凉，都是树。那我就停在路旁的树边，我在那边悔改祷告，我把车子停放倒，我说主啊赦免我，因为我刚才怀疑你说的话，你的。真的是没有油，哎，那我心里面一动怀疑的话啊，就真的是没有了，就不走。我重新祷告，然后求神赦免以后，然后我就把车子又拿起来，然后又踩。那时候我们是车子用踩的，不是像现在的用自动的。啊，一踩，哎，它又开始发火了。那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啊，这个真的是。完全是没有油变有油了，让我能够骑回家的。然后我就很感谢，真的，一起祷告哈利路亚，骑，从民雄一直骑到哪里？就骑到嘉义，可是没有到我家，到嘉义的那个所谓的嘉义的基督教病的那个过了那个时候，然后我停了。还不到我家，因为到我家大概要差不多两三公里，三四公里。啊，停了以后，我奇怪啊，我怎么还没到家，怎么又停了？怎么办？我在那又祷告，都快到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回到家？我在那次祷告里面，忽然一想到说，我在祷告里面想的，哎，我这里有一个弟兄，他是开汽车行、修理行的，哎，那就在对岸呢。对面呢，那我看看他有没有油。好，我就把汽车就牵到他那个对面。结果呢，十二点呢，我看到那个弟兄呢，竟然还在。哎，那因为他的这个车棚的里面，他还在修理什么东西呀、啊？然后我去了，他看到我，然后林川道，他看到我就第一句话说：“林川道，你是要来加油的，是不是？”我说：“你怎么知道？”啊！我今天晚上本来他早早就去睡觉了，可是一睡下去的话就睡不着，睡到刚才才起来。好了，他就起来在那摸摸那摸山，结果我一起来摸山你就来了，那应该就是要来加油，不然你干嘛？你这么晚来干嘛？我说是啦，我就是没油的啊，你这里有没有剩下一些油啊？给我加，有刚刚有一些一倍油。就让我加了油，然后我就靠着那个油，然后我就骑回我的家。这是我一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这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我们今天我们不是故意要试探神，今天是我们当一个传道人，我们做一个为神工作的人，我们有需要，我们要凭信心跟神求。凭着信心跟神求，神会给我们的，这是我亲身体验的。 另外还有一次，就是我同样的骑那个机车，我在要到内部地方去，那同样的那个时候，我骑到最后发现说，哎，我已经骑到剩下右臂了，就是预备油了，哎，啊，剩了一点点。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刚骑到刚要出那一个嘉义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油海加油站。那我知道说我今天呢我可以去加油，我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哎，那周多油行都关了啊，啊，加油站都没啦，啊，我只能祷告。就现在有的我可以加油，那我就加油，因为我不可以试探神。我说这个道理是要告诉大家，就说所谓的试探神是你偏偏可以去加油，你不去加油，对不对？啊，你就要神啊，求神啊，你一定要让我有油，这个是试探神，我认为是这个了。你现在已经有了，我那个不是试探神，我那个真的是没有油，我也没有去想到说叫个计程车，很单纯，我只是这样的祷告啊，神就给我，哎，一路开回家。我是有两次这样的经验，一个是真的没有油了，因为我怀疑了，哎，又真的又熄火了。以及第二次，我那时候要到内部去的时候，我不可以试探神，因为旁边有加油站。所以我说这个要清清楚楚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行海面啦，我们说的今天给五千人吃饱，是现在还是有的神迹，你要有信心，要有祷告，这个确实的这个信心。这不是在讲一般的神话，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圣经是真正是可以经历过的。哎，这种情况下叫做门徒们他们在行船，或是耶稣他要用脚来在海面上走，这两件事情都是神迹。哎，因为耶稣来到他们船上之后，风就停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床上的话，风浪还很大，所以不是只有耶稣他走海面这个是一个神迹，耶稣上了船他们风就住了，这也是神迹啊。对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他说刚才他说的那一种第四十八节说意思要走过他们，哎，这个真的是在原文里面领会错误了。我们这个和板说的不是要走过他们，是真的要他来到这位耶稣的那里。四十八节的时候是他夜里的四更天，然后呢在海面上呢他是要走去到他们那里去，用 pros autus pros autus 就是要向着他们那边呢，对不对？那为什么和板变成说他是要走过去呢？你要走过去，你用直路啊，你要用希腊文来讲，他用底啊，或是用其他另外一个经过就可以，他不是用那个字啊。但是因为我们和板说要走过去，所以以前的一个传道人哦，就洪德启传道了，他就用和板的说法了，他认为说耶稣来就是干嘛了，就是要风浪中，耶稣走在船的前面。耶稣不是要上船，然后呢这一个门徒在船中，然后也希望说这一个门徒能够来像彼得一样的来行海面，对不对？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像彼得一样的行海面，那么耶稣呢是躲在前头，然后他是躲在后头啊，都在走海面。他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主耶稣要来训练门徒的信心了。这完全误解耶稣基督在这一个马可福音的这个意思。耶稣所做的是神特别兴起的这样的这位耶稣来，他还是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大家都跟耶稣一样的，都可以这样的话来掀海面的话，那还好啊。那耶稣赶鬼啊，一句话就出去了。耶稣要吩咐海，也是一句话。甚至这里他根本都不说话，海就风就浪了，就停了。我们还是要有区别啦，不能耶稣能怎么样，我们就能怎样啦。这是我认为这个太误解了啊，因为他的误解，他的解经的错误，也导致于他将来的死，他以后的死掉，他悲惨的死掉，也应该有原因的。以后他入了魔，他受到魔鬼的控制，都是因为他对解经对主认识不够。所以解经错误很重要呢，他对主的认识也不够，也是很重要的呢，以至于呢他那种悲惨的这一个经历跟以后的死亡，也是要成为我们好好的这个作为经历啊，作为见解啊。以后呢，我也从他的死的当中，他的经历的当中，你慢慢的去化解。因为意思是要走过去是不对的，而他误会说耶稣就是要走过去，然后来带领这个门徒在黑夜的这个海面上，然后也让彼得下来，或让其他有信心的人也要下来。所以说并不一定要彼得下来啊，是彼得他自己请求的。经文从没有说耶稣要叫他们下来，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这样子了解嘛。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这些人都要像我一样的走海面，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啊。是彼得，他自己主动想要下来。好了，你这点知道你要要求，我就照你所要求，好吧？但是不是大家都一定要抽，都一定要像彼得这样子下来啊？啊，耶稣也不是说这样子像他说一样的，一定要走海面，然后领百姓，领这些门徒，然后他在前啊，他在后，不是的，他还是要上了船，因为他本来就是要上船啊，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摇橹甚苦啊，是不是有风浪 啊？他们还不了解当时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啊？门徒是一顿没有错，但是。就是他们不明白说他耶稣还得要来，他们跟他们一起上船嘛。所以就这点事情上来讲，我再详细讲这个过去和现在，我们对圣经上以及解经上，我们的一个能够把这些错误的这种解经的错误把它更正过来，对我们今天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再重复这两个，无论是变饼也好，无论是理好一样，我都用我的生命来做一个见证。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正确的就是说神真的能够让没有饼可以变成有饼的啦，就像一样，我没有油还可以骑机车骑回家啦。同样的，我们对于所谓的耶稣走海面这件事情也不要误会错误啦。这个在我的一生当中里面太重要了，我也希望说大家在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经历错误。你经历错误的话，你要赶快只要悔改过来啊。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同样的一排一排的那一种，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四十节跟三十九节的这个一帮一帮的跟一排一排的。这个要对照的就是所谓的第六章的那一个西利的他的那个生日的那种酒席所设的那一种酒宴，结果呢那种酒宴是让一个王随便起誓，然后随便的在那边按照他所说的话，然后来杀了我们的这个族的先锋司祭约翰。我们说酒醉酒话嘛，说那个醉话啦，到最后变成他就是，被他的话就绑住了。实际上圣经上也有讲嘞，那个酒能够让人家失去理智呢，因酒失败的话，那真是愚昧人。那今天西律王也是因酒失败的，杀了一位先知。但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耶稣的话，他不是变酒啊，对不对？他只是没有饼啊，没有鱼啊，他在那边给他们吃啊。虽然呢， 好像也是有一种酒席那种味道，可是这里根本没有水，水他们大概应该他们自己都有了，只是没有饼而已啊，没有得吃的，哎哎，所以给他们食物，而这个东西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哎，耶稣的这一个给人所办的宴席呢，是能够让这些百姓得到生命的，而西律的宴席是杀生命的，害死先知的，而耶稣的宴席是救这些百姓的，救愿意来听到，这些人听到的人真的是很让我感到窝心。为什么呢？他们对耶稣的行踪非常的注意，对他的门徒他们的去向非常的认真，就是要来跟随。虽然他们不是像门徒一样的跟在旁边的，但至少他们这一班人对耶稣的行踪，对耶稣的这个密切的这个观察和渴慕要来找耶稣，我认为真的很多人很少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啊。我们说33节说众人看见他们去，就有很多认识他们，就从各城步行，然后还一起跑嘞，而且比他们还先赶到嘞。你看光这种精神，再来呢，那耶稣呢就跟他们教导，如果照其他的地方来讲的话，他们已经有3天没有吃饭了，就光在那边听到，他们自己自带粮饷，然后他们在那边听到，那么听了3天之后呢，然后没得吃了，都吃光了，还在听到，那耶稣还在讲。因为就34节说他们讲了许多的道，表示说讲了很久嘛，那其他地方说有3天，那他们都还，众人都还不满足，还不想散掉。所以我想说真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很少有像这样的一种大家在一起有3天的时间都不走，就光了为了听到，光这样的精神我们今天都赶不上了，那更不要说其他吧，今天有门这些听众有这样的一种精神，耶稣就说你们给他吃吧，耶稣也不会随便说好了，随便就给他吃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追求神的话，我们做主的工，神总会顾念到我们的肉体的需要，先灵后肉，先求神国神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这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话，先求神国神义，这一些需求神都会给我们的，先后不要搞错。但今天有很多人不是，他爱主的方式是你先给我，我才爱你。但这里是说你先要来听的是神的道，他要的是神的道，他要先弄明白神的道，已经没有东西可吃了还待在那里，这就是我们说的求道精神。我们今天有吗？更不要说求永生了。耶稣基督说我们今天人若不是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就不配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更不要讲门徒了，因为这个我们一般人做不到了。我今天也不是在讲说我们要做门徒，因为我们一般的门徒都做不到啊，要撇下我们的家人，很多人都因为家人就离弃了，不愿意跟从主了，很多人很多财产啊，像那少年官一样的，他要来跟从主，他只是光说而已不做了，那更不要说你要撇下自己的生命，要来得到救自己的生命的永生，这个我现在都不讲，因为这个对一般的人来讲，说实在啦，一般的人不过格了，不配得了，不要说做门徒了，连做一般的民群众都不过格了，我不客气地跟你们讲，真的很多人连这个都不过格啦。刚刚我们今天给5000人变法的这些人来讲，我们都不过格像他们那样的渴慕啦。 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传道人的难处，连这样最基本的群众听众都没有，神的道要给谁听？要给谁传？给谁信？要给谁得福气呢？没有这样的听众。这也是我今天我们在读这一篇我最大最大的一个感受啦。但愿有这样的一种群众被召集起来，至少啦，神的道才可以轰轰呼呼的传递出去。而没有这样的，那真的是不要讲了。我讲到这里，我来归神。
我来讲几点个人觉得比较补充，也算是一个回应补充，就是这当中有提到说主耶稣在变饼的过程当中，他不是直接给这些群众，而是他先分给了门徒，再让门徒分给众人。当然这众人刚刚也都讲到很清楚，就是他们很有次序的排列的很整齐。那重点就是说他这个过程，他要透过门徒来分饼给底下的这些群众。因为经文很明确讲，主耶稣的教导他的目的是他要求门徒要给他们吃。那虽然当时门徒他们不能主动直接的来做，但是主耶稣还是由他来开始来分，但是他还是要经过门徒的手再往下分。所以事实上你说我们先前也谈到说所谓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有谈到说信心，什么是信心？真正的信心那就是按照吩咐去做，所以你只要有一点芥菜种的信心，那个芥菜种信心就是主怎么吩咐你就照着做，那照着做就能让那个大桑树，大桑树指的是据考证是说它那个树本身它底下那个根啊非常的庞大，很难拔起来，它底下那个盘根错节非常难拔，但是你有那么一点信心，你照吩咐去做，你都能把那个桑树连根拔起，也能让山来移山。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可以体现这一点，门徒当时没有直接有信心说直接就分直接就变饼，但他们照着主的吩咐从主的手中接到了这个饼，他们照吩咐也分出去，就能够让5000个男丁来吃饱。谈到5000个男丁，当然还包含除了男丁以外的，所以是超过5000人，还有妇女啦，或者还有小孩，所以只是以男丁来计算。因此告诉了我们，虽然当时不太明白，但是只要愿意照着吩咐去做，就能够让这个主的工作能够进行下去啊，也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神的能力在此能够彰显。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要同样的，我们或许在将来，或者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平日生活当中，我们同样要秉持这样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主的话上面。主的话就是就如同这里他有很明确的应许啊，有吩咐有应许，所以 主说你可以给他们吃，而且你要去让他们能吃。那这一件事情是因为这整个事情是在传扬真理，传扬神的真道，也就是主耶稣在教导他们神的律例典章。详细内容这里没有讲，这里只讲这个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学习要效法的就是，我们或许我们人不多，或许我们也是贫穷，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财力去供应那庞大的人的物质上生活上的需要，但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根据这里主耶稣他过去的示范，让我们在将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来分饼，来供应广大的需要。接下来另外一点是说，对于这些领受的群众来讲，他们也一定要从门徒手中来接过饼，他们不是直接从主的手中。因此我们知道门徒就代表着主所差派的工人。很多人我们以属灵的这种教导，以灵粮的角度来想好了，很多人他还不到那个被差派的资格，可是呢他却不愿意去听从神的工人，就是不愿意听从神所主耶稣所差派的这个使徒，他越过了这个使徒，越过了主所差派的工人，自以为说自己可以自己在祷告当中去得到真理的正确解释，那这就不合这边的教导。所以尤其很多不管是男是女的很多信徒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实在我们也很不希望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要努力让自己追求首先我们要做门徒，我们要努力去真的是跟从主，按照主对门徒的要求，我们努力的来做好门徒，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被主所差派所使用的工人。啊，真的具备这样的工人被差派，那就能够成为这边所谓的就从主手中接过饼然后分出去的这样的人。那也期盼这样的次序，因为这是谈到教会的次序，教会的次序一定不能混乱，所以在这一篇里面刚刚也一直强调是很有次序的，是不混乱，没有越超越这个这个不预局有超越这个规矩。所以这个应该是我认为是可以结合，就是说在后来保罗他会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谈到教会的次序，我相信这跟主耶稣这里教导是有关的。那我不延伸出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注重神在教会当中所建立的次序。简单讲就是教会当中次序，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但是在教会的治理上面有属灵的恩赐啊，这些属灵恩赐有这些做先知的，有这些做教师的这些工人，他们就是神设立的工人。而百姓一般的信徒，你从基本你就需要好好来听从，而不要越过这些工人。当然这是指正常的教会，是真的是神所设立的教会，神所设立的工人而言。或许有很多教会名称是教会，但是他缺乏这样的工人啊，这个是特殊情况啊。那我们也希望真的是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教会，我们也能够有很多人能够被神的圣灵充满而得到属灵恩赐，能够做神无愧的工人，能做好这样一个分饼的工作，按时分粮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是我 感受比较深的。我先分享到这里，那把以下时间交给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稍微再分享39节那一个字，39那个字哦，耶稣吩咐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吩咐这个字哦，是 epitaken， 它这个字是有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字是 epi， 一个是另外一个字是 tasso。他所就是5021的他所，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按照排列的按序来排列的，好比说我们军队里面他有这个摆阵，然后摆阵他必须要按照那个次序来排列的，是这个字，然后他才加上 AP。 所以耶稣的意思也是吩咐的意思，也是有让他们要按照次序来排列，所以才有底下说的一帮一帮一排一排，我的意思是这个。那他用这种字来讲的话，是这一半的也是军队。
哦，军队。
他看这些人也成为将来以色列的军队一样，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是用亚威的军队出来的，所以他亚威是战士啊，亚威要分派的这一个给他们吃也是一样的，要分派军粮一样的，那是那么一排一排的。安营有秩序，所以以色列们他们在就业里面的安营有没有起行，他们都是一样一种军营的方式的，这个也是一样。所以他用一种类似一种军营的一种安营秩序的这个方式来的，他不是普通信徒啊，普通一般的百姓，是像军队一样的安排啊，列阵这样子，这个字啊。我们一般换成是换成吩咐啦，一般换成这个。
这本他解释哦，第一个意思是说，加给某一种人该一种责任啊，然后就是命令啊。第二个，他是有一种把它安置在一个后面的一种列阵啊，作为一种预备队要准备征战的意思了。
安置什么？
安置在后面啊。
安置在后。
安置以后作为预备队的要征战的。
做预备队。
就预备军队了。
预备军队。
预备役的。
留在后面准备做预备队。
就是有前锋有后面的队。
后面的预备队。
预备队。
对啦。这个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有前面是什么加给命令是派
命是加给人有一种责任啊，
加给人责任
一种责任啊，
赋予责任，
那责任就是后面说的预备队要征战了，
要征战了。
那所以有正规军有预备队，正规军指的那应该就是这些门徒。
我是说
大概有这种意思。
我们知道就军队来讲啊，他有在前跟有第一波跟第二波啦，别人的军队是这样的啦。他不是你说如果是好几万人跟好几万人打军队在打的时候，他不可能是好几万人一起打啦，不可能这样，没有那种战场，没有那种大的地方啦。一般是前面大概是2-3千个。前锋先打完之后，后面的预备队再继续上，他一波一波的加进去这个征战的里面啊，大概都是用这种方式了。
一般叫做梯队啦，一批一批的。
而且罗马人他们就是一个方队，一个军团，一个军团大概是3-5千人，大概一个团先打。打完之后，在后面这一个团再补充上去，他这样的。
我们说那个门徒，他们是长时间的完全跟随。那这里呢是，他们也是算一种跟随，只是他时间比较短。他也就几天嘛，哈。
没有，这里来讲是应该是当天的，
只有当天。
在4000年的时候才谈到是3000天呐，给3000年来跟随耶稣3天呐，给4000人变饼了。 那这里应该是当天，
但是也算是一段时间的短时间跟随，这种专心的听，听到他们食物都没有了，或者没都没
准备。他会用33节是他们从各城跑过来到耶稣那个地方啊。
对，
那如果是门徒聚集到耶稣那里的话，大概是如果说是白天的话，早上，那耶稣叫他们说：“你们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嗯”他们就坐船过去。他们知道了，都跑到那里，大概是到中午了啦。啊，中午以后，他们赶到耶稣那里，耶稣来开始叫他们，一直到晚上，大概有七八个小时了。阿 Ken， 你们什么样的要分享的？阿 Ken 弟兄，
哦，根本不要了。
啊，
网络上有没有干扰？
哦，听得清楚啊。如果要是比较特别的话，就是说，
出来
就听过这个感受，就是有关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吧。原本这个耶稣跟门徒啊，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啊，他们可能连自己都不够吃啦。但是当这个门徒很听从耶稣的吩咐的时候，把这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啊，竟然就成就了一个神迹啊，就是大家都吃饱了还有鱼啊。
关于五饼二鱼这一点，五饼二鱼可能连耶稣还有门徒都不够吃，但由于门徒愿意就是顺服这样吩咐，那就最后成就了这样一个神迹，让众人都吃饱了还有鱼。
对啊，就是分享流出去了，但最后的结果比原先拥有的更多，
就分享出去的，那就是最终产生的比原来更多。
对啊，就是竟然还有12个男子的这个碎饼碎鱼剩下来啊，装满了12个男子啊，那些碎饼和碎鱼啊。
哦，对，就最终就装满了12个男子，碎饼和碎鱼，就是，对，是啊。
其实我也在想到旧约里面，我们说撒勒瓦的妇人，他对先知的招待，他凭着那一种，我就是要招待先知，那你先知吩咐他就听从，结果他因为这样的对先知的尊重跟顺服，就过他饥荒了，3年半都可以，
三年的时间
都可以。
他跟他孩子还有先知都保存了。
对呀，啊，说这个类似这个，
对，
耶稣也是类似那样的先知，
是，
都是在物资缺乏这个时候，神会供应。这点要教导我们很重要的真理啊！我们如果说信自己是神的儿女，作为父亲难道不照顾自己的儿女吗？凡事都会先儿女先想到，而今天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难道要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所需在那边烦恼吗？在那边忧愁吗？像外邦人那样吗？那真的是会被耶稣骂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只想要做神的儿女，但是不尊重神啊，还要自己去操烦自己的吃喝啊，好像父亲是不够用，不能为我们预备一样，不尊重。这一点很多人他不认为这个是罪恶，反正他说信耶稣就是要你要先赐给我吃喝饱足，然后我才来信你。
我刚刚是有想到一点呢，没有讲啊。不过现在既然提这边，我讲一下，这边供应的是生活上的需用，但是现今很多人他之所以还在 在那里拼命的在那里要赚取，他是除了生活上需用以外，他还有其他他的私欲上他要去满足更多的欲望，所以他觉得光有这些食物啊生活上基本需用他觉得不够不够，他不想要过那么样的这种清贫啊，就是他觉得生活应该要再更丰富一些啊，更丰富一些。但是真正的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真的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啦，最基本的需要就足够啊。如果有再额外的齁，那真的是我们要去想想这个合不合神的旨意。
这个就跟一个人他求职业的问题了。
对，
有的人认为说今天20000块的台湾币就够了，他一定不认为不够，他一定要40000。那么多了那20000干什么？他要存起来，好做将来的养老金啊，哎，或是做
买车
其他的需用，他认为要这样的才认为活得下去的。但是也有人是他赚了，他不会花了，他乱花了。跟这个有关啦，所以不是指你会赚，根本就不会花。哎，有的人他会好好算计，好好花，甚至还有余来给别人。但是有人不是啊，我自己都不够用了，我还给别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如果从约翰福音来看的话，是一个小孩子呢。嗯，
对。
是从一个小孩子的身上里面拿出来的，在约翰福音那边有讲，哎，那一个小孩子都愿意把他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了，那不要说大人了，哎，倘若没有那个小孩子，他愿意拿出来，这阵子都没有东西了，哎，所以我导师对你说，你现在有了，你就可以了。而且甚至把你所有的来奉献就好了。我倒是认为这种道理，很多人还是要去明白。奉献不是一定要很多，我在乎你现在有的。就光食物来讲，那个孩童难道他不会吵吗？说你把我的食物都拿去了，那我吃什么？那个孩童也是愿意拿出来啊，当然那出大人如果要的话，他也要给他拿出来啊。只是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圣经他只记得说这个是有一个孩童，哎，为什么记孩童呢？这个很特别。
好像只有他有带、啊。
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饼2条鱼。
嗯，
在6章的第9节是这样讲的，在这里有一个孩童，他带着5个大饼2条鱼，用一个孩童，哎，结果那大人不晓得在哪里，哎，
如果有前面的描写，他这些人是很急忙的要去找耶稣啊。
嗯，
那为什么要带着孩子？
孩子，这个孩童，
孩子也来、啊，
也不知道几岁了，那反正他也写孩童。
那看那孩童，那是不是真的孩童？有时候我们翻译了，这不一定是正确的。
少年还是什么的？
哎呀，
6章9节的那个。3808一般都关注是小孩子啦、啊，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一般是12岁以下的称作小孩子、啊。
反歹就是这一般就是，比较属于一种被让他受教育的这种年龄，
就相当于现在小学生了、啊。
所以那个孩童也是来听到啊。
对啊。来学习的啊，一般小孩子会可能带着便当之类的啦，像现在带着便当啊，大人嘛急急忙忙的不管的，不过小孩因为可能他是 一般父母会给他准备这个饭嘛，嗯，所以他会带着。
这个是一般都指大概是六到十二岁，在受教育的时候的孩童。
那人的孩童他也要来亲近主啊，他没有讲说有大人带他，
没有没有，
而且这就是一个小孩一个孩童的饭量而已啊，
是啊，一个孩童，
而且那个大麦饼那个饼不是大饼啊，其实就是大概巴掌大，
对，小小的，
哎，并不大，所以不要以为那个饼有很多，
鱼也是小鱼啊，
鱼就是两条，
不能大鱼啊，一只大鱼多，一只小孩子都吃过了。就
是麦饼麦，它是大麦饼，但是这个是贫穷人吃的饼啊，它不是有钱人的饼啊，
比较粗的麦，
是，对，这个小孩子也不是有钱人，但是他乐意来讨来耶稣这里。
好，
好了，
好吧，
发什么敬畏亚威之虎，
128首，
诗的128首。敬畏亚威之虎，诗篇128首，敬畏亚威之虎。胡渣一切敬畏亚威的人，行在他的道上的人，你长的劳碌你要吃，你福好处归于你。
愿胡渣一切敬畏亚威的人，
预备唱。
胡渣一切敬畏亚威的人，行在他的道上的人，人上的劳碌你要吃，年福好处归你，你的节制如果茂树，多结果子在你这家时，围绕在你的周知，安那敬畏亚威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亚威从西安师父灵验的一生，可见也你的风尘种子，愿平安归一生。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那个为就是之后要走的行程，亚伯能够有人照顾带到吧？
对亚伯的安排哈，孩子的照顾安排。
哦哦，
好，
是
孩子，
孩子哈，
孩子，
亚伯身上的孩子，哎，
好，那
个，
对，好，就是因为那个王姐妹，可能接下来也要有在中国大陆这个去服侍哈传道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孩子需要有人照顾，他有一个小孩子，那请问这个代祷，还有凯婷，凯婷有没有要代祷的？哦，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
陪我们。站在来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感谢和祈求，您在先前透过摩西第一次来引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经历了圣灵的保守，能够胜过红海的阻隔，能够在旷野得到神灵的眷顾保守。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来看到我们的主，新的埃及再次能够被以色列人他们突破了，还是透过这位主他的标波饼，他的胜过这个大洪水的阻拦。但是今年2000年后，
您让这些外邦人在这里能够来明白神您自己的话，你仍然要继续的工作，你仍然要呼召新的选民能够脱离埃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恳求，哇，外邦人能不能像当初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像我们的主所领的这些犹太人，能够得以经历这样的风海，经历这样的旷野里面的攻击，而得到真正的喂养。今天我们要到真理出教会这个老宗派的里面去，要呼召一批真正愿意脱离那埃及的辖制的人，他们能不能从这个老宗派里面出来，他来经历了风海的这样的阻拦，他们能不能看见在旷野中里面也能够得以饱足。神啊，真牧人在哪里？其实像我们的主一样的牧人，能够带领这一批人也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我们向你来恳求，就像我们的主他不断的来对他的门徒说，当向我们的神让父啊来祈求，他让他来差派他的工人，差派他的牧人再次的领这一批人能够重新的出埃及。哇，愿您的灵与我们同在，愿您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一批不甘落在这个老宗派的里面受到辖制的这批人，把他们领到真正的草场里面去，他们能够在西南的里面得到真正的亮光，看到亚威您的启示，看到亚威您圣灵的降临与他们同在，他们在这个里面真的得以保住了，他们能够胜过了仇敌，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者。愿父神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领人来到你面前的人，成为真的是你所兴起的仆人。所以我们再次的相信，就如同我们的主能够供应这些百姓们他们的需要，我们相信今天你也能够供应我们仆人最基本的需要。我们的姊妹她的孩子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所遇到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得到保住，今天我们相信你也能够让他得到他应该有的保住。他的孩子神明会他预为他预备，那五饼二鱼能够满足五千人，今天也能够满足我们的小小对小群的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是的，
我们也知道，在风浪中里面的这种攻击是大，人是会害怕的，因为人看见神是看不见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前途在哪里，或者是人看到这位耶稣像是鬼怪一样的，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我们也如此会遇到这一种属灵上的攻击，那种群的攻击是大，就像那乌鬼是军团一样。但是哇，求你帮助我们吧，在这听我们在面前的仰望和祷告。我们的主在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的时候，他说世上要先求神国和神义，这些事情就要加给你们。所以他祷告的是，我们愿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你的国、你的义和你的名都能够被再一次的被彰显出来。人今天所遇见的这一切，他就能够供给我们满足。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到你面前感谢跟赞美，愿我们父神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仰望和祷告，保守我们在你面所求的都是按照您看见我们的需要而来满足我们。我们起来同颂主的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多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必有人时，今日
赐给我们，
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感谢神，今天上午我们聚会到此，那愿大家平安，
平安再见，
平安再见，
好，
我们见了。